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月8日说，未来一年的人大涉外领域立法将针对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新华网说，栗战书是在刚闭幕的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项立法计划的，以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栗战书提出的人大立法动向被认为是中国在具体推进制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进程。不过其效果如何，中国舆论进行了多角度观察。路透社说，针对中国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的做法，美国表达忧虑的方式是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制裁。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7日宣布制裁14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禁止他们本人与家属入境美国。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也会遭冻结。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中国便宣布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高官实行制裁。中国环球时报以28个伤害过中国的人，现在轮到他们痛了为题报道说，前国务卿蓬佩奥、贸易政策鹰派人物纳瓦罗、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负责人奥布莱恩、前国务院东亚事务主管史达伟等榜上有名。有中国舆论认为，制裁28名美国高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很难设想这些人在中国有存款、豪华住宅能够被中国冻结。西安某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民主国家也好，那里的官员哪有在中国银行存款的？你制裁人家什么呢？这些国家的官员恐怕根本没有到中国移民定居的需求，他们的儿子、孙子也很难有这种需求。这种立法只是象征意义。他说，对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中国肯定要摆个姿态，既然你制裁了我，我要有点说法，也不能够就这样不吭气，作为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报道说，被美方制裁的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说，根本没有兴趣去美国，在美国也没有一分一厘的资产。浙江居民张先生说，遗憾的是，中国高级官员的财务和家庭成员信息是国家机密，民众只能雾里看花。因为官员财产公示以及他们和家属的真实生活在中国是言论禁区，不得妄议。张先生说，中国的情况其实正好相反，无论你当什么领导，中央的、地方的，肯定有这种需求。中共高官子女留学定居国外的还少吗？张先生还说，中共不是有所谓裸官之说吗？就是把老婆孩子都弄到国外去。张先生说，正因为如此，美国长臂管辖相关的中国官员，不说对他们每一个人全都有影响，对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确是有影响的。路透社说，事实上，中国推动长臂管辖立法之前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例如2018年加拿大响应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后，中国随即谴责加拿大的逮捕行动。另外，中国商务部2021年1月9日依据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发布并实施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中国主管部门一旦认定外国法令的限制是不当的，可以下达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的禁令。此禁令适用中国境内进行商务活动的第三方企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运用长臂管辖实施制裁的时候，往往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当武器。有网友说，美国政府在做傻事，表面上这项金融武器可以扼住所有金融通道的咽喉，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高官，但是实际上做了这个动作，就等于按下了全球各国推动自己主权数字货币的按钮。这个过程现在已经不可逆转，这对美国来说是灭顶之灾。网友社会观察员说，希望我们的中国政府在反击美国的敌对行动的时候应当更加迅速有力，这种反击不仅是利用法律手段对等实施相关的措施，还应当快速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自主行动能力，其中就包括建立中国的全球结算体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 华盛顿报道。